弟兄姊妹，各位同学，我们继续讲解列王记简介。当我们讲到列王记的主题和特色的时候，我们最终谈到纵观整个以色列王国的历史，所罗门时期实际上是比大卫时期还要兴盛，而上帝的国度似乎已经在所罗门国实现了，诸约的应许也都应验了。我们看到在王上第4章20节，这就明确的讲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以这地方就讲到亚伯拉罕，是我们想起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要像海边的什么沙这就讲到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而且他们在迦南地安家立业，安居乐业吃喝什么快乐然后讲到21节说，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斯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上帝甚至给大卫的应许在很大程度上到了所罗门王国的时期根据圣经本身的记载好像都已经应验了，而且圣经记载四境尽都平安。当然好景不长，这个所罗门晚年就开始国势渐渐衰败，然后找到最终整个的不管是以色列国还是犹大国全民被辱这就是列王记所记载，列王记所反思的为什么以色列国从这样一个如日东升的一个辉煌的国家上帝的国度在人间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大卫的应许，都成就在所罗门帝国，为什么这样辉煌壮丽的帝国在转眼之间上百年的功夫或者是几百年就日薄西山呢甚至都沦为外邦人的奴隶奴仆呢俘虏呢。所以说上帝通过以色列的历史严肃地提醒我们，他要建立的是更广大更完全的国度不是人手所建立的这在但以理书中有记载在希伯来书18章28节，甚至到上帝赐给我们的是那不能震动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人的软弱和败坏，大卫以及所罗门王国的衰败，更使我们仰望上帝的救赎和基督的成全。人间的国度包括10世纪时期、撒母耳时期、大卫、扫罗王国、大卫王国、所罗门王国，以及以后的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真是人间的国度潮起潮落，但是上帝的国度永不失败。就像我们中国人在《三国演义》中一开始讲的一样，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诸天仍在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仍在传扬上帝的手段。所以我们如何在千变万化的人间改朝换代走马换将，甚至换汤不换药，我们如何能够在这种变化的变乱的甚至丝毫没有稳定性的人家现象的世界中，能够得见上帝的肉眼看不见的膀臂能够真的得见上帝的国度、上帝的主权这是需要我们上帝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的。 好，底下我们讲到列王记的基本的框架我们讲到列王记一开始我们列王记上一共是22章首先从大卫的死前的嘱托和开始加盟，然后谈到所罗门的荣华和圣殿谈到所罗门之后他儿子即位之时愚蠢傲慢残暴，导致众叛亲离导致国家一分什么为二。然后我们看到以利亚的出世也看到亚哈王的故事列王记上就以亚哈王的故事结束。其实我看到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大卫王年纪老迈的时候，虽然用被子遮盖仍不觉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那现在有没有一个总统这样做现在有没有一个主席这样做当然那些没有宪政民主法治制度的像萨达姆卡扎菲北朝鲜还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丑陋。但是我们看到大卫身上，大卫年老的时候为什么还这样要找一个年轻的处女来伺候他呢大卫那么多老婆不能够伺候他吗大卫的仆人不能够伺候他吗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卫年老昏聩还要找一个处女来伺候他这也是人性的败坏在大卫王身上也有败坏当然这个君主制又使得人空前的什么败坏不光是在男女两性关系上的败坏我们看到大卫王年老了就开始争王位大卫一看要老了死了，谁能够继承大卫的宝座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大卫还没有那么老迈，就有亚沙龙想篡党夺权。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这些君主制如果没有选举制度，如果没有定期的选举制度如果这个让儿子儿孙来继承这个王位其实是不光是空前腐败，而且是空前什么危险的亚沙龙谋叛要夺取大卫的王位这个把大卫被逼出走然后大卫最后把亚沙龙不但夺他的将军把亚沙龙处死了大卫也心疼，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后来大卫又吓得不敢喊了，为什么呢？那底下的将军都生气了，哇，那个你儿子亚沙龙是造反的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把你也逼得离开耶路撒冷，你儿子死了，我们这边也死了不少人你怎么这么疼你儿子亚沙龙，我儿亚沙龙，我儿亚沙龙，那为什么不疼惜我们呢？那亚沙龙死了你也死吗所以大卫那个做法也是很郁闷的当这个将军一提醒他一反应一抗议大卫也不敢说我儿亚沙龙，我儿亚沙龙了但是大卫心中还是有悲哀大卫还是有自私的还是爱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胜过爱别人的自己亚沙龙的儿子死了，那么百姓死了多少大卫为什么不为百姓痛苦，为什么为亚沙龙那么捶胸那么伤心的痛苦呢所以说大卫不能不说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亚沙龙死了，然后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我要做王这个哈多尼亚最后虽然然后这个八十八和这个先知纳丹赶紧联手一个人这样商量宫廷里幕怎么能够夺取权力八十八嫌弃纳丹嫌弃然后大卫就说我一定要把王位传给所罗门当传给所罗门，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亚多尼亚可就倒霉了 啊，最后这个亚多尼亚不仅没有做王，啊，想看上了这个大卫的这个年老的时候那个伺候大卫的那个处女，啊，肯定是很漂亮的，啊，然后我们看到，啊，看到这个啊亚多尼亚要将这个苏念的女子亚比撒，啊，在这个列王记上第二章，啊，讲到说，啊，要把这个女子赐给我，让这个所罗门赐给我。啊，然后我们看到所罗门王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借口了，啊，就说你看到第二章，啊，二十二节，所罗门对他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苏念的女子亚比撒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嘛。他是我的哥哥，他又祭祀亚比亚达和希路亚的儿子约亚为仆作。”所罗门就指着耶和华起誓，哎呀，还指着上帝起誓。说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是自己送命吗？所罗门一直找机会要他的命的，不然愿上帝重重的降罚我，啊，耶和华建立我，啊，当然我们看到啊，常常啊，宗教也会成为一种啊维持个人权利的借口了，啊，他是我坐在父亲的大位上，啊，当然这也有神的旨意，啊，然后我们看到亚多尼亚今日必被致死，啊，亚多尼亚就被什么杀死了。啊，当然啊，跟随啊，扶助啊，亚多尼亚的一些啊将军也被啊不同的借口和理由啊也被给处死了，啊，所以说你看到啊，这是宫廷异幕啊，啊，为什么中国有的皇帝啊，崇祯讲的无怨世事，无生帝王之家，啊，出生在帝王之家啊，也是非常危险的。亚沙龙死了，啊，亚多尼亚被处死了。啊，所罗门其实啊也是很危险的，啊，如果所罗门不处死他们，不处死亚多尼亚，啊，就像博士巴讲的一样，如果亚多尼亚做王，那我和我儿子所罗门必算为罪人，啊，博士巴和这个所罗门要有生命之危险。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不管是撒母耳记，啊，还是这个列王记，这个君主制啊，暴露了他本身。不能够避免，不能够隐藏的啊，众多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人的贪权啊，国王老迈了怎么办？啊，国王杀人，国王好色霸占女人怎么办？啊，然后也包括啊，这个王位怎么继承啊？啊，到底让哪个儿子继承啊？啊，让这个儿子继承，让那个儿子不继承，他会不会这个啊？会不会结党篡权？啊，充满了啊，宫廷政变，充满了生命危险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当我们从啊政治的角度讲到撒母耳记啊，讲到列王记的时候，这个君主制世袭集成，啊，不需要啊很大规模的选举啊，民主制度需要大规模的选举，啊，好像君主制更有效。大卫说让所罗门继承吧，啊，当然所罗门也赢得了。民众的拥戴啊，如果有得不到民众的拥戴，所罗门大卫让他做王也做不了。但是就是说，这个君主制世袭制啊，啊，给人性的败坏是啊到了极点，大权独揽。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君王权力啊最终君权过度的时候，是充满危险危机。所以这个君主制看起来是高效啊，但是要死人的，要人脑袋的啊，亚沙龙要死的，亚多尼亚要死的，所罗门一不小心也会被别人处死的啊，争权夺利的。但是这个民主制度用选举，用金钱，用程序啊，没有说奥巴马选举死几个人啊，啊，没有说这个川普上台，美国每次选举啊一定要处死几个人才行，那不需要的啊，人杀死了就杀死了，再也活不过来了。那民主制度、选举制度花很多钱不要紧啊，这些钱就消费了啊，在社会中正常流通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学习撒母耳记，学习列王记啊，要消得这个君主制啊，不要说像这个大卫晚期啊、所罗门晚期啊，像一些其他的亚哈俄王啊，这些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那就是像大卫、所罗门早期那种贤德的啊君主，那也是具有很多的瑕疵的，啊，所以说人在这个世界上，让人来担任君王，让一个人来凌驾于众人之上，啊，这种君主制 啊，有着本身不可克服的问题啊，在扫罗身上，在大卫身上，在所罗门身上啊，在这些王的身上，不管是南国的君王还是北国的君王啊，都显明出来啊。我们在这些方面也要学到啊历史的教训。当然，我们看到第三章开始讲到啊所罗门的啊荣华啊，讲到所罗门建立圣殿。当我们讲到所罗门的时候啊，我想至少我们一个方面是需要啊学习的啊。你看到啊第三章，所罗门爱耶和华，遵守他父亲大卫的律例，所以所罗门还是爱上帝的。所罗门还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是遵行神的律法的啊，但是那个时候也不彻底，为什么呢？只是还在丘坛上献祭烧香啊，可能那时候因为还没有圣殿嘛。啊，所以所罗门接下来要建立圣殿，但是无论如何，所罗门一登位的时候，然后上帝在即便在夜间向所罗门显现，所罗门啊，你要我赐你什么？那今天如果上帝向你显现，你要上帝赐你什么？那你要上帝啊，把美国赐给我，啊，上帝啊，把中国赐给我，啊，上帝啊，我要到阿拉伯世界去宣教。啊！我要结果福音最后一棒，哇！我要建立神学院，哇！我们会有很多想法想让上帝祈求的，啊！这些很多想法看起来都是好的，看起来都是堂皇冠冕的，但是如果没有机会让这些事业、这些宣教、这些工作、这些恩赐，就是埋葬我们的坟墓，因为我们没有分辨力，因为我们不能够分辨好歹。不能够通达食物，我们是必死无疑的，既可能死在我们自己的罪中，也可能死在别人的陷害之中啊！魔鬼撒旦也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的啊！所以所罗门首先求上帝，主啊，你看所罗门所求的，求你赐给我智慧，有判断力，可以判断你的谜，可以能够明辨是非，可以能够尽好我的本分。啊，今天我们基督徒最最需要的，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求上帝赐给我们判断力啊，否则不管是无神论的洗脑，还是西方这些左派的洗脑、自由派的洗脑啊，异端邪说的洗脑啊，使得我们脑残，使得我们没有分辨力啊。但是圣经讲心窍洗练的通达啊，就能够分辨好歹，这是需要上帝赐给我们智慧。我们需要向上帝求，我们需要向上帝切切的请求啊！就像雅各书上讲的一样，你们中间缺少智慧的啊，就应当向上帝求智慧啊！只要专心专意的求上帝，必要赐给我们啊！不要三心二意啊，偏离上帝，偏离敬畏上帝的真正的智慧。所以求主在我们学习先知书的时候啊，真的是赐给我们啊智慧的。然后底下记载的所罗门啊施政啊，然后不断的建立圣殿啊，当然我们看到所罗门大兴土木工程啊，啊，你就看到东方历史上，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哪一个君王不是大兴土木工程呢？啊，为他建立宫殿啊，为他建立别墅啊，甚至是包括毛泽东在全中国各地建立了多少别墅啊？那是一个人为什么住那么多地方啊？那不就是劳民伤财吗？啊，这些都是君主制给人带来的权力的膨胀，人的自私自利，利用权力，利用真理，甚至利用宗教，达到了极致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要啊警醒警醒的。看到所罗门建立圣殿的时候用了七年，啊，给上帝建立圣殿用了七年，但是你看到啊，所罗门给自己建造宫室用了多少年啊？啊，在第七章的第一节说，给自己建立宫室用了13年，建立一个圣殿才用7年。所罗门建立自己的宫殿用了13年，啊，基本上是建立圣殿的2倍的时间。而且他不光建立一个宫殿，还建造黎巴奈宫，啊，就是又建造了别的宫殿，啊，甚至在这之外，是不是还建立了别的宫殿？那真不知道的。啊，但是最起码这儿提到了所罗门用13年给自己建造了一个宫殿，又在黎巴嫩建立的宫殿。所以这些君王啊，甚至包括所罗门王啊， 都是大型土木工程啊，穷奢极欲啊，为自己建立宫殿，那肯定钱从哪里来呀？苛征杂税呀、啊，高税呀、啊，征收啊，没收啊，抢夺啊，啊，都是沙漠尔基当初所说的啊，不光是收你们十分之一的税，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十分之四，甚至完完全全直接把别人的财产没收了，然后归他享用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所罗门本身他建立圣殿，也给自己建立宫殿啊。当然我们看到啊，所罗门在建立圣殿之后献殿的时候，第八章啊讲的也是啊，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第八章的二十三节，所罗门祷告的时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上没有上帝可以与你相比的，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是慈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所以所罗门也知道大卫之约，也知道上帝对大卫的应许。所以所罗门接下来说，第八章的二十五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你的子孙若谨守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国位。所以大卫之约，我们从大卫本身给所罗门的啊临终嘱托，以及所罗门自己在这里的啊重述，那大卫之约是应当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啊。这个条件限制就像所罗门自己讲的一样，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啊，像大卫所做的那样敬畏上帝，遵守上帝的约法，他们才会得蒙上帝的什么哎祝福啊。这个方面啊，我们看到上帝对于大卫的后裔，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里对于选民的祝福是没有条件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得到物质的祝福又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啊，就是所罗门所讲的啊，大卫所讲的啊，圣经中所记载的啊，还是要敬畏上帝，谨守上帝的诫命的啊。这个方面啊，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应许的、对选民的拯救的无条件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工作、得蒙祝福的有条件性啊，这有张力啊，请大家思考。所以我们看到到了十二章的时候啊，就是开始分裂啊，与这个啊早代的主王。所以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上十一章，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有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啊，然后这些外邦女子个人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啊。然后第九节讲到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经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说什么吩咐的。然后耶和华对他说，你行了这事，不遵守我吩咐你所守的约和律例，不遵守圣约，不遵守律例，那就是无法无天。那上帝说，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哇，所以你就看到啊，不光是所罗门王朝衰微的原因，或者是所罗门之后啊以色列国一分为二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宗教上的原因、信仰上的原因啊，因为所罗门本身带领以色列人偏离了上帝，开始敬拜别神，不守上帝的圣约和什么哎律法。然后我们看到在十七章啊，著名的啊先知啊伊利亚开始啊出现啊。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七章第一节讲的激烈激剧的提比斯人伊利亚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起誓，这些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漏，必不下雨。所以在新约圣经讲到伊利亚的时候，说义人的祈祷是大有什么啊力量的。 然后在十八章上啊，讲到在加比山上，以利亚啊喝的是巴利的先知啊斗法啊，以利亚也有他的孤独。我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所以你看到这些假先知人多势众啊，啊，上帝的真先知仿佛只有以利亚一个了，这巴利的先知却有400-500个，而且他们这宗教热情非常高涨啊！你就看到底下讲啊，他们这个啊，第18章的28节说，他们大声求告他们的神，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割自己的身体，用刀枪刺自己的身体，啊，割到刺到浑身流血，啊，然后我们看到，你说这些巴利的先知啊，有没有奉献的心志啊？宗教上虔诚不虔诚啊？他们甚至达到一种狂热的程度，用刀枪来自残自己的身体，不是玩假的，而是刺到流血的程度啊！他们不吃饭啊，他们在地上甚至打滚啊，祈求。但是你看到啊，以利亚相信上帝，然后就向上帝祷告：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是。我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我奉你的命行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求你使这民知道耶和华是上帝，有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所以这个祭坛被水浇过的祭坛就燃起火了，上帝就降下雨来啊！所以我们不要看，哎呀，有的时候我们，哎呀，你看人这人多虔诚啊！啊，多长时间进食祷告啊？你看人家用刀。让自己的身上捅啊、刺啊、流血啊，为了他的宗教信仰，真是砍头不要紧啊，只要朱笔针抛头颅杀热血，前赴后继的啊。所以说，人人都有宗教信仰啊，宗教信仰啊，越是一般邪说的，越是会走向什么狂热啊。但是，就像巴利的假先知在此所做的一样啊，但是以利亚非常冷静啊，非常安静啊，然后向上帝祷告。啊，上帝也垂听他的祷告啊，所以说判断一个人的灵命啊，啊，我们不能凭他的热情，我们不能凭他的行动，啊，不能凭他外在的表现，啊，一定要看他的内心，啊，一定要看他内心是否敬畏神，是否顺服神的圣约和律法。所以啊，我们就不一一细讲啊，讲到亚哈王啊，亚哈王这个故事啊，非常亚哈王非常邪恶啊，邪恶的一个。啊，什么例子呢？啊，那波的葡萄园，啊，亚哈王看中了人家那波的葡萄园，啊，看中了葡萄园怎么样呢？啊，你不要认为亚哈王恶，现在很多人恶的比亚哈王要千倍万倍的，亚哈王那么恶，你看他怎么办呢？啊，亚哈就对那波说：“你叫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给我要银子，我就按照价值给你。你看亚哈王这么恶，他面对别人私有财产，他说我把更好的院子给你啊，如果你不要更好的院子，我给你银子。那亚哈王还是尊重私有财产的。你看现在这些英雄，现在这些小熊，现在这些霸王，他们哪尊重别人的私有财产呢？征收都是国家的了，法律一纸空文，都是归我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亚哈王虽然恶，世上的君王啊，现在的很多人啊，比亚哈王更不知道恶多少倍呢。但是我们知道，亚哈王这个恶王也是受上帝的律法的影响，他也对于这个不可偷窃，对于不可夺取别人的私有财产具有基本的尊重。啊，就像何光虎老师讲的一样，他说这个英国这个基督教所培养下的底下的流氓。那也比中国的李鸿章那个神士啊，在道德上要高贵多少啊？那是指那个啊，英国那个洋枪队在太平天国时期啊，仍然有基本的章程，仍然有基本的这个基本的守约的精神啊。但是李鸿章那个时候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让别人投降交枪不杀，但是人家投降了，把别人杀了，把别人全家都灭了，连基本的流氓都不入的啊。所以说，亚哈王虽恶。是上帝的圣约之下影响的，也没有恶到什么程度。那个英国火枪队的头子啊，虽然也是一个国际流氓啊，但是甚至比李鸿章啊更加信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 然后列王记下记载了以色列的帅王啊，终至被掳啊，犹大的帅王终至被掳。所以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们要从前期的所罗门学习，向上帝寻求智慧，但是不要像罗伯安一样继续啊，要用啊暴政、苛政、杂税啊，不尊重啊以色列人的意见啊，最终以色列国一分什么为二啊！求主使我们有先知以利亚的精神，当面斥责恶王亚哈啊，真的是像一头真理的猛狮一样。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以利亚的精神啊，谦卑的向以利亚学习啊，愿意继承以利亚的衣钵，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双倍的感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讲完列王记，我们就知道所罗门以后的主王啊，真的是一切不如一切，偶像崇拜在政治上，在道德上是昏暗，在政治上、军事上真的是杀人流血，所以上帝就把他们灭了。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唯让我们从列王记中学习到更多的真正的敬畏上帝啊，真正的爱主爱人啊，真正的守约守法啊，真正有来自属天的智慧和灵敏。列王记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